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今天你仍然活着，主啊，你啊与我们同行，你与我们交谈，主啊，在生命的窄路上，你也与我们同过。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有你，主，我们今天才能够坐在这里，主啊，因为有你，主，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盼望。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你也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话。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你话语里的宝贵，主啊，好让我们今天在这样的荒淫悖谬的时代，在这个最后末了的日子，主，我们能够好好的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今天继续和大家来讲这个主耶稣的比喻啊。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耶稣的比喻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啊。那我把这个比喻呢起了一个名字呢，叫赦免于爱的比喻啊。那这个比喻的背景呢啊，是有人呢来请耶稣吃饭啊。那吃饭的过程中呢，就发生了一些的事情啊，所以呢主耶稣呢就讲了这个比喻。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比喻哈，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36到50节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第七章36到50节啊。我们请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用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想我们刚刚读完了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啊。那你看到说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呢，他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呢来请耶稣吃饭啊。你看到其实这是一件很不同寻常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上次呢我们有讲到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啊。在那个比喻的里面呢，我们看到呢法利赛人呢他的假冒为善啊，他们有这个敬虔的外表呢，却没有敬虔的实际啊，他们固守呢很多这些古人的遗传，但是呢却忽略了律法的精义啊，而且呢他们设了很多的这些律法没有的繁琐的规条呢要人去遵守啊。所以你看到耶稣呢常常呢在那里责备他们啊，甚至呢有时候呢责备呢非常的严厉啊。但是是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呢都是假冒为善的呢啊？你看到呢也不全是 好，那我们看到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里面啊，我们看到呢有一个法利赛人呢，他来找耶稣啊，他就是尼哥底母，他呢是一个真法利赛人啊，他来见耶稣呢是要问关于神国的事情，然后耶稣呢就要告，然后要耶稣呢就告诉他呢什么是重生啊。那你看到尼哥底母是什么时候来找耶稣的呢？啊，是在晚上啊，是在夜里的时候。那他为什么白天不去找耶稣呢？啊，我想呢他是有顾忌啊，因为呢耶稣呢公开的在那里责备，在那里批评法利赛人，所以在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眼中呢，他们已经把耶稣呢当成是他们的敌人啊。他们怎么样在那里评价耶稣呢？啊，在这个七章的三十三节呢，他里面讲到说，他们说呢这个施洗约翰呢是被鬼附的，因为呢施洗约翰你知道说他在旷野里传道，然后呢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他吃的是蝗虫野蜜啊，他不吃饼，他也不喝酒啊，所以呢法利赛人说施洗约翰是被鬼附的。然后呢看到耶稣呢，他们就说这个耶稣呢又吃又喝啊，他是一个贪食好酒的人啊，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所以你看到尼哥底母他作为一个法利赛人，他不敢白天呢去找耶稣啊，他只好呢晚上呢偷偷的呢来见耶稣啊。但是呢你看到在这一段的这个记载的里面啊，他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西门啊，他竟然呢在那里公开的请耶稣呢到他家里去吃饭。所以你想他到底是像这个尼哥底母一样，他是被主耶稣的教训吸引呢，他想来找耶稣来问这个关于神国的事情呢，还是他另有目的啊？当你读下去的时候啊，你就发现他呢其实并不是真心的想要在那边请耶稣吃饭啊，他不是把耶稣呢当成一个贵宾呢来在那里对待啊，而且呢很有可能呢这是一场鸿门宴啊，是想要在这里呢抓住这个耶稣的把柄。所以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你就看得更加的清楚啊。那耶稣知不知道这有可能是一场鸿门宴呢？啊，你觉得耶稣他知不知道接下去要发生的这些事情的啊？我想他一定知道啊，因为他是神。那如果是换成是我们的话啊，如果你把你自己带到这个故事里面去的时候，你想到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去呢？啊，比如说你是一位先知啊，你很看不惯呢有些人的这些所作所为，然后呢你就公开的在那里批评，在那里责备这些人啊。忽然有一天啊，其中的一个人呢他就跑过来说，哎，我要请你到我家去吃饭啊，那你去不去呢？啊，如果你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啊，你就会断然拒绝他们的要求，你会说我怎么会跟你们这些人同流合污呢啊，然后呢你就拒绝他们的邀请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心地很宽厚的人啊，然后呢你就有可能会去，但是你去的时候呢你也会非常的小心啊，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的意图呢究竟是什么。但是你看到耶稣不一样啊，当你去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啊，耶稣呢他很喜欢到人家家里去吃饭啊，一有人邀请呢他就欣然的去赴席啊。你看到这个迦拿的婚宴对吗啊，你看到呢这个马大呢在那里招待主耶稣啊，然后呢你看到这个撒该呢也请主耶稣呢到他那边去吃饭啊。所以呢你看到这些法利赛人他指责呢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啊，而且呢只说这个耶稣呢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啊，因为你看到都是这些人呢在请耶稣在吃饭啊。但是其实你看到哈，耶稣呢对于请吃饭的这个对象呢他是没有选择性的啊，就像他的教训，他教训人的对象呢也是没有选择性一样啊。你看到呢他有时候呢他在海边在那里教训人，有时候呢他是在山上啊，有时候呢你看到他是在人的家里面，有时候呢他在圣殿的里面呢教训人啊，因为耶稣说，他说人子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在主的眼中，每个人都需要救恩，每个人呢都应该有听到福音的机会。 那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传福音的对象有没有选择性啊？我不知道大家，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哈，看到一些哎呀那些很 nice 的人，或者呢那些很有教养、很有这些知识的人呢，我们就很想呢把这个福音传给他啊。但是呢，当你看到一些人呢，哇，这个面相很不善啊，或者呢你看到说有的人哇，这个身上呢有时候这个刻了一些东西啊，这个有一些的 tattoo 在他的身上啊，你就觉得说哎呀，这些人我们要敬而远之啊。所以你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这些福音的对象，我们很有这些的选择性啊。我记得以前陈金正弟兄，他有一次他讲到说他的那个经历哈，有人请他去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然后是他最后呢就跟着那个人跑到一个阁楼的上面，然后呢一到那个阁楼上，他吓了一跳，因为呢里面那些人长得呢一个个都像主耶稣一样，为什么呢？都是那些长头发、大胡子啊，然后这个一身很长的衣服。啊，结果呢一看原来是那些嬉皮士啊。为什么这些人他也要来听福音呢？因为他们觉得里面非常的空虚啊。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是根据人的外表，我们在那边判断说哎，这个人他会不会信耶稣啊。那我在这个 Auburn 的这个福音组里面，我一直都有服事啊。你知道 Auburn 是一个很中心的，我们的教会的地点非常的中心啊，所以呢你看到有各色各样的人呢都来到这个教会的里面啊。你不要以为这个来教会的人呢，哇，都是那些要来了解信仰啊要来寻求主的啊。那当然有这样的人，对吗？而且这样的人呢可能是占多数，但是呢你也会发现呢，也有很多人呢来呢是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啊。有的人呢是来搞难民的啊，有的人呢是来找对象的啊，有的人呢是来找工作的啊，有的人呢他就是纯粹来看热闹的。那还有一个人，有一天他跑过来在门口告诉我说，哎，他说你有没有钱，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啊，他是来问你借钱的。那我记得我最开始在这个刚进福音组的时候啊，那时候还在利肯嘛，我们的聚会还在利肯的时候，那我就已经遇到很多这些怀着不同目的呢来教会的人。我一开始呢我对这些人呢啊我很有意见啊，我觉得呢这些人呢分明就是要来利用主的啊。我觉得说你们要来信主呢就好好的来嘛，对吗？那干嘛要打着这个信主的幌子呢，然后要来想要有一些别的目的呢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呢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啊，原来那些来到教会怀着很多不同目的的人，不管呢是那些来搞难民的也好，不管是那些要来找这个对象的也好，或者是找工作的也好，你看见说哎，他们当中呢真的就有人他就信主了，他就得救了啊。你发现呢，而且你发现说他们的生命真的就被主来改变了。所以当你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在想，真的主的能力，主的圣灵真的是大能的，真的是有大能的啊。你看到说当这些人他们有带着这些目的来的时候，主都能够来改变他啊。那当然你看到有些人也是他达不到目的呢他就走的。那当我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呢主真的是很奇妙的主啊。我们都觉得呢主应该呢去救那些好人啊，去救那些呢一心想寻求主的人啊。但是你看见主什么人都救，不管你当初是因为什么目的来教会的，只要你对着主有一点的心，只要你的心对着主呢是敞开的，主就能够在你的心里做工啊。就像在旧约里面的雅各，你看到这个雅各他里面呢他满了，一开始满了这个诡诈和心术，但是因为他对着主有那么一点点的心啊，因着他对主呢有这样一个，你看到说他对属灵的事情有那么一点点的渴慕，神就开始在他的心里做工啊，一直呢把他做成神的王子以色列啊。那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啊，我们刚刚来接触主的时候，有多少人是单纯的是为了寻求那一位真神呢啊？你看到其实我们刚当初来信主的时候都带着不同的目的啊，但是你看见主的奇妙就在于，不管什么人来到他的面前，他都有能力来改变，只要你对着他的心是敞开的啊。所以 现在当我看到有一些人他是有目的来教会的时候，我一样会欢迎他们。当然我不会跟去帮他们找对象啊，不会帮他们开证明啊，但是呢你看到说我会把耶稣介绍给他。因为只有耶稣才能够给他带来真实的帮助。所以我们盼望当我们在向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有一个先入为见的这样一个态度。我们不要去偏好像那种有对人有各样的这种偏见。你看到耶稣呢，他从来呢不对任何人存有偏见。只要有人请他吃饭呢，他就欣然的去赴席。但是呢你看到每一次吃饭呢都有事情发生。总会呢有一些事情呢在主耶稣吃饭的时候就冒出来。那这次呢在西门的家里面呢也是一样。你看到说就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女人呢跑了进来。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在37节的里面呢说她呢是一个罪人。请你注意，这里说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呢，不是这个法利赛人西门说的，而是呢，大家都公认呢，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那圣经里面呢，没有具体的呢说她犯了什么罪，但是呢，大多数的解经家呢都认为呢，这里讲到的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呢，是指呢她是一个妓女。那她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你看到说他做了一连串的这样一个动作，他呢跪倒在耶稣的面前呢，他不停的在那里哭，以至于呢把耶稣的脚呢都打湿了，然后呢又用他的头发呢去擦干，并且呢用嘴呢去亲耶稣的脚，然后呢用他带来的香膏呢去抹耶稣的脚。我不知道你看完这一幕以后有什么感觉，当你看到这样一个有罪的女人她跑到谁的家里呢？一个有罪的女人竟然敢跑到法利赛人的家里。你发现其实从这一点上其实就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强烈非常有戏剧性的一个对比。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小偷他跑到这个法官的家里去。如果换成是你，你会去做吗？他明明知道说他只要一走进这个法利赛人的家里，他就会遭到别人的白眼，他就会遭到别人的讽刺讥笑甚至是辱骂，但是他为什么要选择进去呢？因为耶稣在那里，只要能够来到主的脚前，一切的嘲笑讥讽又算什么呢？我想这个女人一定不是第一次见耶稣，他一定看过耶稣呢行过神迹，他也一定听过耶稣呢传讲过福音，而且他一定深深的被耶稣所吸引，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的捆绑，但是他知道这位人子他不仅能够赦免人的罪，还能够拯救人脱离罪的捆绑，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好的福音吗？所以呢你看到他带着信带着赦罪之后的感激呢他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你看到他不在乎有那么多看不起的人看不起他的人在那里。他只要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一切的讥讽嘲笑又算什么呢？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呢不顾人的反对和嘲笑，他们呢就是要见耶稣。我们看见那个耶利哥的瞎子，当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大喊大叫，他要耶稣能够来医治他，当别人禁止他不要他叫的时候，他就越发的大声在那里叫耶稣。我们也看见那个血漏的妇人，他夹杂在那些拥挤的人群的里面，他为的呢就是要摸一下耶稣的衣服，好让他的血漏和他的羞耻呢能够被医治。我们也看见那个税吏长撒该，当他挤不到人群里面的时候，他呢要爬到一棵大树的上面，他为的呢就是要见耶稣一眼。是什么让他们不顾人的反对和嘲笑，极力的他们要来靠近耶稣呢？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耶稣能够拯救他们，只有耶稣才能够满足他们深处的需要。 那我不知道你的里面有需要吗？啊，你里面的需要大到一个地步，能够让你不顾一切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吗？啊，我想很多人都可以做见证，没有一个来到耶稣脚前的人，他是带着失望离开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啊，你看到西门呢，他本来请耶稣呢，就是另有目的的，啊，因为呢，他没有尽到这个基本的待客之道，啊，在这个44节的里面呢，耶稣说，他说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是这个女人呢，用眼泪呢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个女人呢，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呢，用香膏抹我的脚。啊，你看到主在这边讲到说，这个西门呢，他没有尽到他的地主之谊。因为你知道那时候的人请客啊，尤其呢你要请贵宾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做呢？啊，因为当客人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路呢都是那些泥土的路啊，所以呢当这些客人来到这个家里面的时候呢，他的脚上呢都满了这些灰尘啊，满了这些泥土，所以呢主人呢一定要让仆人呢先去洗这些客人的脚啊，然后呢他来欢迎客人，然后来亲亲这个客人的脸颊啊，如果是贵宾的话呢，他还要用油呢去抹这个客人的头。但是你看到西门呢什么都没有做啊，可见呢你知道说这个西门呢，他并不是真心的想要在那边请耶稣吃饭啊，而是呢想借着这个吃饭呢看看能不能抓住耶稣的一些的把柄啊。果然呢一下子呢就给他抓住了啊，耶稣呢竟然让一个有罪的女人呢在那边洗他的脚，甚至来膏抹他啊，而且呢耶稣呢对此呢他竟然无动于衷。所以在39节的时候，西门他心里说啊，他还没有嘴还没有说出来，他只是心里说，这个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耶稣是先知，他怎么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呢？如果他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他怎么能够容许这样的一个罪人在那里来膏抹他呢？你看到耶稣马上就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然后呢他就给西门呢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就讲到呢有两个人呢欠了债主的钱，一个呢欠了50两，一个呢欠了5两的银子，因为无力偿还呢，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然后主就问西门说，他说你觉得这两个人呢哪一个更爱这个债主呢？啊，西门呢就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那个欠了50两银子的人了。啊，然后主回答他说，你回答得不错。啊，所以当你看见当主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那个有罪的女人，她就好像是那个欠了50两银子的人。因为他看见主赦免了他那么多的罪，他就把他最好的拿来奉献给主。在这个比喻的里面，你看到说他讲到说有两个人都欠了债，一个欠的多，一个欠的少。其实你看到关键呢还不在于欠多少钱的问题，关键是在哪里呢？关键是在后面那四个字，无力偿还。无力偿还，不管你欠了50两，不管你欠了5两，他们都是无力偿还。所以你看到不但那个犯罪的女人呢是一个罪人，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呢其实也是一个罪人，只不过呢一个人犯罪犯得多犯得明显，一个人犯罪犯得少犯得很隐蔽，不过是50步和100步的区别。但是你知道吗，你会不会发现说我们有时候哈，就是和那个法利赛人西门一样，我们呢自我感觉很好，我们觉得呢，哎呀，我们虽然是一个罪人，但是比那些犯了更多更大罪的人呢还要好很多，我们虽然黑呢，但是呢我们还是很秀美，但是你知道 主衡量一个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啊，只有一个标准啊，就是你有没有罪。如果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你就是一个无力偿还的人。没有一个罪人能够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努力呢来还债的，除非你接受主耶稣白白的恩典。我们常常觉得呢，我们自己只欠了主呢五两的银子，但是实际上呢，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里面有一个这个恶仆人的比喻，他讲到呢，有一个人呢，他欠了他主人呢1000万两的银子，因为还不起呢，主人呢就免了他的债。但是当他出去看到有一个人呢欠了他10两银子的那个人的时候，他就呢跑过去，然后掐住他的喉咙呢要他还，所以主就在那里呢责备那个人。其实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欠了主1000万两银子的人，但是呢主他都免了我们的债。而且呢，你看到在路加福音这个比喻的里面，这两个欠债的人呢，他还没有开口向这个债主求情，这个债主呢就开恩免了他们的债。那我们的主不就是这样吗？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里的时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他就道成肉身，他就亲身来到这个地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你看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欠了主1000万两银子的人。在7章47节的里面这一节呢是一节比较容易让人误会的经文主说，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他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所以我们就会以为说这个女人呢蒙赦免是因为她的爱多因为她在主的身上呢做了很多好的行为但是你知道主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主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他的爱这么多呢？是因为他得的赦免多因为他看见他被赦免，他犯了那么多的罪都被主赦免呢，他就把他的感激，把他的爱呢交奠在主的面前所以你看到这个是蒙赦免的结果，而不是蒙赦免的原因那是什么使这个女人的罪被赦免呢？主在50节里面最后一节他讲到说，你的信救了你不是你的好行为救了你，而是你的信救了你当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当你相信他担当了你的罪，当你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信就带你出死入生了所以我相信这个女人呢，在她高抹耶稣之前呢，她就已经信主了正是因为这个信在她的生命的里面产生了一个极大的改变她原来是一个犯罪的女人，她可能她在那里自惭形秽，她不敢去这个公开的场合但是呢，当她信主之后，她知道主的宝血洗净了她一切的罪，她现在是圣洁的，她现在呢是神所宝贵的儿女，她可以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所以你看到她敢去到法利赛人的家里，她不再怕别人对她的嘲笑和讥讽就像那个在约翰福音4章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你看到说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原来呢也是不敢去见人，她原来呢也是总是挑在这个中午最热的时候，人最少的时候呢去打水但是因为遇见耶稣，她最后呢把她的水罐子放下，她跑到城里面呢向人去传讲耶稣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福音改变人的大能。在20世纪初的时候在美国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呢叫艾恩塞他那时候呢住在这个旧金山有一天呢他上街去的时候，他看到呢一群的这个救世军的弟兄姊妹呢在街头布道那个救世军的负责人呢是认识这个艾恩塞的，然后呢就邀请他呢上去做见证 啊，他就走上台上去呢，他就讲他自己得救的见证。啊，当他在台上说的时候，他注意到下面的一个角落的里面呢，有一个穿着非常得体的一个绅士呢，在那边呢拿起从口袋里面拿起一张卡片呢，就在那个卡片上不停的在那里写字。啊，当这个阿恩塞他讲完了以后，啊，他走下来呢。然后那个绅士呢就走过来，然后非常彬彬有礼呢和他打了个招呼，然后呢就把那个卡片呢去递给他。他拿起这个卡片一看，啊，这卡片的前面正面呢写着这个人的名字，他一看这名字他就认出来，原来这个人呢就是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反基督教的这样一个无神论者，啊，而且呢他反对基督教反对的非常的厉害。啊，在卡片的另外一面呢，啊，上面呢写着说，他说先生，我向你发出一个挑战，下一个周日的下午4点，在社会大厦，就是当地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建筑，他说我们来一场这个无神论和基督教的辩论，啊，所有的费用呢由我来支付。然后阿恩塞看完以后，他就大声的把这个他写的这段话呢读了出来。然后呢他就对那个无神论者说，他说我对这场辩论呢我也很感兴趣，好，虽然那一天呢我有别的约会，但是呢我可以把那些约会呢都推掉，但是呢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才会来参加这个辩论赛，这个条件呢就是为了要证明你有值得辩论的东西，他说你必须答应我，下个礼拜天的时候呢你要带两个人呢到这个辩论会的会场，啊，以此来证明无神论在改变人的生命和建立人的品格上呢有真正的价值。他说首先，他说你去带一个曾经的亡命之徒过来，好，这个人呢必须是曾经生活很败坏，啊，而且呢他无法无天放纵情欲的这样一个人，但是有一天呢他呢走进了你们的聚会，听到你们在那里宣传无神论，听到你们在那里抨击基督教，然后他听了以后呢，这个人呢心里面就大受感动，以至于呢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从今以后我要做一个无神论者，啊，就在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啊，一股力量呢进入到他的里面，然后呢他所有这些之前所喜爱的罪呢如今呢他都感到深恶痛绝，然后呢他变成了一个焕然一新的人。他说你去找一个这样的人来，他说然后呢你再到你们的团体的里面，啊，再去找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她曾经是一个贫穷生活糜烂，然后呢被情欲捆绑被社会所鄙视的人，啊，那她呢也曾经去到你们的聚会，然后呢也听到你们所宣扬的这些无神论，然后呢她的生活呢也有了一个180度的改变，她从此呢就脱离了这个辖制她的罪，过着圣洁喜乐的生活，啊，这一切呢都是因为他成了一个无神论者。阿恩塞跟他说，他说如果你答应带两个这样的人来，他说我就答应你下个礼拜天下午4点呢在社会大厦跟你进行辩论，他说并且他说我可以带100个这样的人过来，他们都是曾经生活在罪中，他们都曾经是败坏不堪的人，但是因着相信你所反对的福音，他们不仅得救，他们的生命也发生了奇妙的改变。他说这些人要和我一起在台上要为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来做见证。然后他就问那个绅士，他说你同意吗？好，那个人挥一挥手，他说什么都没有说，他就笑了一笑，苦笑了一下，他就悻悻地离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主的救恩是有改变生命的大能的。所以你看到古往今来，啊，不知道有多少人他们的生命都被主奇妙的改变，啊，所以你的生命被主改变了多少呢？如果你的生命和你刚刚信主，或者是说和你没有信主之前的没有什么两样， 我怀疑你是否真正的得着了这个救恩。你是仅仅只有头脑里的相信呢，还是你真的经历到主爱的喜乐和甘甜呢？那另外一个，当我们得着主的救恩和赦免之后，你看到一定会有一个的表现，就是我们的奉献。你看到在福音书的里面记载了两个女人曾经呢高抹过主耶稣。一个呢是主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就是在这里的第七章。这个有罪的女人呢，她来高抹主耶稣。另外一个呢，你发现是在马太、马可还有约翰福音呢都有记载的。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她打破玉瓶呢浇在主的身上。那个呢是在主耶稣快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呢都是把他们最珍贵的东西呢倾倒在主耶稣的身上。但是你看见他们都被别人呢讥讽和嘲笑。当玛利亚把香膏浇在主身上的时候，甚至主的门徒都在那里说，他说何必这样浪费呢？为什么不去卖这个30两的银子去周济穷人呢？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为什么是一件美事呢？因为玛利亚知道说主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他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他把他最珍贵的香膏呢完全的倾倒在主的身上。不错，这个香膏呢是值30两银子，在当时呢是一笔很大的一笔钱。但是玛利亚他却知道呢他欠了主1000万两的银子。他没有办法还主的债。他只能呢把主的爱借着这个香膏呢浇奠在主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主值得你的奉献吗？还是你觉得说你只欠主5两银子。你觉得没有必要奉献那么多呢？在路加福音17章的里面记载了主耶稣呢他医治了10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呢他就叫这个10个人呢去给祭司查看。最后呢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耶稣说，他说洁净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所以弟兄姊妹，主用重价买赎了我们。是让我们能够来归给他，是让我们能够全身心的能够来爱他。但是你看见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迷失了双眼，我们没有看见主的宝贵，我们没有把我们最好的来奉献给他。在19世纪的英国，在一个乡村的里面，有一天呢有一个老妇人呢正坐在这个家里面，他在这个做他的针线活，突然间呢这个外面呢就下起了这个倾盆大雨，然后呢他就听到有个人呢在敲他家的门，他就在想这个下大雨天呢有谁来找他呢？他就打开门一看，他发现呢一男一女有2个陌生人呢站在他的面前，那个陌生的女人就对他说，哎呀，他说我们正好路过此地，那不巧呢正好呢这个下雨，他说请问能不能借一把雨伞给我们。你知道那个老妇人呢是一个很吝啬的人，然后呢他就很不情愿的跑到他的家里面，然后呢找了一把他们家最破的一把雨伞呢，然后呢借给了这个敲门的这个女人。那2天以后，一辆豪华的马车呢停在他家的门口。他觉得很好奇，他说为什么有一辆这个豪华马车停在他家门口。然后他就打开门看，然后呢从车上下来一个皇家卫士，然后就对他说，他说2天前呢维多利亚女皇出来微服巡游，不巧呢正碰上这个下雨，然后呢问你借了把雨伞，然后呢女王叫我呢来归还这把雨伞，并且呢向你表达谢意。我想大家能够想象一下那个女人的表情，如果早知道是女王，不要说是雨伞，就是我家里最好的东西我都要拿出来给她， 啊，或者呢，当你看到你知道她是女王的时候，你一定说，哎呀，赶紧把她请到家里面来，然后呢，把你家最好的东西拿来款待给她。啊，当她知道是女王的时候，啊，她那叫什么呢？那叫追悔莫及。啊，我想，当主再来的时候，啊，当我们亲眼看见荣耀的君王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很多人的心情可能和这个妇人是一样的。啊，你知道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主在荣耀里面显现的时候，啊，天使天君都要来敬拜他，啊，24位长老也把他们那个黄金的冠冕呢投在地上，然后在那里来敬拜主，啊，因为主是那样的荣耀。啊，你知道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亲眼看见这位荣耀的君王。啊，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追悔莫及。啊，我们可能会在那边说，早知道主这样的荣耀，早知道主这样的伟大，那我以前多爱主一点就好了，我以前多奉献给主一点就好了。啊，我们也会在那里追悔莫及。但是弟兄姊妹，啊，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啊，我们现在还有机会悔改，我们还有机会把自己奉献给他，啊，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再爱多爱他一点，啊，因为当主来的时候，一切的机会都要过去，啊，因为当主回来的时候，当每一个人看见那位荣耀的君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会爱他，啊，所以盼望当我们今天还在地上的时候，啊，我盼望我们都能够像玛利亚和这个女人一样，能够把我们最好的，能够把我们最珍贵的拿来奉献给主，啊，我们能够抓住今天的机会，我们来爱主。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是吧，为着你莫大的恩典，主啊，为着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啊，我们向你感恩。主啊，真的我们都是欠了你千万两银子的人，主啊，我们都是在罪中，主啊，我们都是无力偿还的人，主啊，但是主你却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主啊，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啊，你就为我们上十字架。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也求你借着这个比喻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真的应该把我们最好的能够来献给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今天在地上，主啊，我们仍然能够在这边啊，能够继续好好的来跟随你，主啊，因为知道你是配，主啊，因为知道主有一天啊，当你来回来迎接我们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是那位荣耀的君王，主，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还有机会的时候，主，就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能够更加的爱你，能够更好的来跟随你，主，也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更加的为你来做美好的见证。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虽然我们软弱，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主你会加添我们的力量，主啊，当我们有一点点心要跟随你的时候，主，你就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工，主，让我们里面的火能够再次的被你点燃起来，让我们那个下沉的手发酸的腿能够再次挺起来，能够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